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仅代表我所侍奉的教会礼仪会灵牧师堂众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堂会交给我的宣讲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八章十五到三十六节，我就选取了分别为圣的见证为题目，和大家一同的去学习。在我们进入这个的宣讲之前，我都想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的小小统计，让我知道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参与教会的那个的年资是有多少、当我问到的时候呢，就请你、想一想就立刻回应了、回应是用举手去作为回应的。回了我们九龙塘的、教会有五年或以下的，有多少位呢？请你举手。五年或以下，有我见到的、是这样。如果回了我们教会六年到十年的，有多少位呢？有，请你举手。哦，我又见到了、跟着回了我们教会十一年到二十年的，有多少位呢？请你举手。哇，又多了很多、跟着我又再问了，回了我们教会二十一年到三十年的，又有多少位呢？哦，又见到、上谷都有、是这样。回了我们教会三十一年到四十年的，有多少位啊？哦，都有、所以是一个问了。回了我们教会四十一年或以上的，有多少位呢？请你举手。哇、原来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呢，有很多的资深的肢体。我相信在过去教会，特别在九龙塘，他们过去有一定的很大的贡献，为了教会的里面去侍奉，甚至到现在他仍然默默侍奉。这班是值得我们所尊敬的，所学校的、一些会友。我们不单止给掌声鼓励他们，也都用掌声感谢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第一到第六章我们没见过以斯拉的，到第七章我们就会见到以斯拉了。在这里略我们都知道以斯拉他出生在巴比伦、他是亚伦的后裔、也都是文士、也都精通这个的律法、耶和华呢、呼召他，并且呢他在亚达斯西王面前蒙恩，所以呢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民作第二次的回归。来到第八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以撒率领了十五个、家族和子孙男丁，总共有1496人回到这个的耶路撒冷，其实连埋妇女更是不止这个的数目了。其实呢，我们要看回自圣殿重建了五十八年之后，耶和华上帝他兴起以斯拉、率领这班的被掳回归的子民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了。既然圣殿已经起好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兴起这第二批的被掳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呢？在这里给我们有什么启迪呢？其实被掳回归者第一代我相信已经过去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的后裔已经是什么？兴起了出来了。究竟他们对耶和华的敬畏和信靠还可不可以跟第一代回归的先祖相提并论呢？他们是不是能够在信仰上高继续的坚持，继续的去坚守，显出他们对独一耶和华的上帝那一种的忠贞呢？在这里我有一幅的图片和大家去看回去回顾整个的以斯拉记的十章。当我们看到、由第一章去到第六章是讲到所罗巴伯他率领、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为要的是什么？重建这个圣殿。他头尾用了23年，中间也都有停顿过。去到第七章的上高到第十章、特别是第七章开始就介绍了以斯拉他、带领、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作第二次的回归。在两者之间其实来说呢、
在以斯拉记里面有一个空白期，在中间那段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相信在以斯拉记后面九章十章其实是有解释到的。在整个过程里面，23年加58年再加1年，如果从头尾去计的时候，由第一次回归到第二次的回归，它是相差了82年。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会将它分为一个的4个小段落，跟大家一起去看。第一个就是侍奉人员的预备，而第二个是讲到金石祷告的预备，第三个上高就是捐献财物的预备，而第四个就是什么？一个毫无保留的献上。刚才小明孙教师已经为我们读出这段经文，我就会读出一些什么简略版、省略版的诗歌，跟大家去重点去分享。在第一个段落的上高，我说侍奉人员的预备，圣经是这么讲：我召集这些人在流入阿哈雅的河边，我们在那里扎营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发现并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派人到以利谢阿列，跟着就说就是在加西斐亚那地方的殿役说什么话，好为我们上帝的殿带来侍奉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3个的词，第一个就是祭司，第二个就是利未人，第三个是殿役。原来以斯拉在扎营的时候，他去看一看究竟我率领回归的人里面有什么人呢？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士，作为精通律法的人，也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他关注的就是圣殿的入面那个的服侍的人员，那些侍奉的人员够不够。他入面他只是发现是什么？有祭司在这里，但是竟然没有什么？没有利未人和这个的殿役。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我认为他都找不到殿役。其实来说，祭司、利未人、殿役，其实在旧约的圣经即是在民数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工作和分工，特别是第三章去到第八章里面讲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侍奉的性质是怎样，他们的侍奉的分工是怎样。我们很清楚祭司是代表百姓去献祭的，向耶和华献祭，他会进入这个的会幕或者进入这个圣所至圣所即是在不同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侍奉。而利未人就是在整个的圣殿的工作的里面大小事务他都要去做一些的跟进，作一些安排，并且大家都是什么？是要轮班的去一起去侍奉。但是同时间在民数记的第八章也都讲到原来是有殿役的。其实殿役是什么？原来如果从圣经的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及的，他就是那些的俘虏不同的民族的俘虏被拣选了出来，是要是什么？去协助利未人的那个侍奉，特别一些的即比较是即繁重的工作，就是什么？劈柴担水。因为如果会众他要去献上祭物，坛上的火不会被他熄灭的时候，你就要用很多柴枝去烧这个即坛的上高，以致祭物可以完全的被烧尽献上。他还要呢，即当宰杀那些不同的献祭的祭物的动物的时候，其实来说他都要用清水去清洗整个的地方。其实如果利未人呢，哇，全部去做晒啲嘢，其实是困难的，很劳累，根本来说是不是容易去分配到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民数记里面记述了有这些殿役去协助即是利未人那个的侍奉。其实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原来以斯拉在这班的回归民里面他找不到这些的利未人，所以他就召聚了召集了领袖一起去讲明那个情况。而领袖呢即再去到西非亚那个地方的领袖要在那里去找寻 去跟一些的利未人和一些的电役去分享，以至他们愿意的去一同的去回归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里面去侍奉。其实经文最终的给我们看到的结果，经文他里面是这样说，利未的孙子跟着就说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领袖派他电役服侍利未人。这个电役服侍利未人不是他们要服侍利未人，而是什么？协助利未人呢去做一些圣殿的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斩柴啦、担水啦，这些的是比较吃力的辛苦的工作。他说现在从电役中也带了220人来，全部都是什么？按名指定的。他们全部都已经有了这个记录，很肯定他们是合适的在这个圣殿的里面那一种的侍奉。其实整体的索高比我们看得很清楚，经文所见总共有40位的利未人和220位的电役愿意一同的回归。在这里我要问了，为什么他以色列开头他找不到利未人呢？究竟利未人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次的第二次的回归耶路撒冷呢？在这里从经文里面我归纳了4点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第一点就是什么？原来参加圣殿的侍奉是相当刻苦的，还有是艰辛的。他们按着班次，无论来讲在圣殿的里面各种的器物无论是灯台等等香炉祭坛等等，他们都有一定的规矩的要求。就算你是搬动的时候都不是按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摆位的，而是来讲有指定的规矩步骤的索高去进行的。所以他们要很小心翼翼，同时间也很专注去做，其实相当费神，也都有需要花上气力。第二方面，在侍奉上即利未人他没有祭司的更被尊重的地位。祭司是很明显是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很 significant figure 去代表会众向上帝献祭。第三样东西我们都清楚，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他只可以接受同胞的上高的供养生活。大家不要忘记，他已经是被掳在异地的，在那里出生，在巴比伦的索高的生活是稳定的，是安舒的。是这样，是不是有需要连根拔起的索高要回去耶路撒冷呢？这个呢，有时我们都要去看回去衡量。当我们说侍奉人员的预备的时候，其实以斯拉当找不到利未人的时候，他没有灰心，反而他积极寻找一些方法能够去达成。很清楚圣经告诉他，召集了领袖去商讨，差他们去利未人经常聚集的地方向当地的领袖亦多去查询，并且由他的索高再去找合适的，同埋去分享同这班利未人分享，以致利未人同埋这个电役都可以一同的去回归耶路撒冷。其实当我们看回我们自己教会，我看回我上一期的那个的周报第三页，原来我们教会通过了接纳6位弟兄成为堂董的候选人。确实要找堂董2年一届确实不容易的，我们又要物色到合适的，又要找时间呢安排跟他去交通，跟他分享，跟他去谈，也都邀请对方一同的祷告。在整个过程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去参与呢？要对方应承，考虑了应承愿意了，他才能够被在堂董会被提出，并且被接纳去提名。确实我们所做的其实都跟以斯拉所做的是很相近，因为我们都会用所有的方法去物色不同的人选参与教会的侍奉，不同的部门也都会是这样。我们看回刚才所说的以斯拉的结果，他有40位的利未人和22位的 220位嘅殿役能够可以回应，一同嘅回归耶路撒冷喺圣殿服侍。其实原因只系有一个啫，系上帝施一只手帮助佢哋。因为在圣经十八节上是这样说，他说蒙我们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找侍奉人员的时候，确实是困难的，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不是单单靠着那个人际网络的关系去物色，其实在圣经里面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上帝的手恩手去帮助我们。其实这里是带着一个什么属灵的眼界，心中的默默去仰赖赐恩的上帝为我们去预备。今天上帝的施恩的手仍然要帮助我们，帮助教会，他帮助我们去寻找合适的侍奉人员，他帮助我们去寻找合适的侍奉人员，更加重要的，他是帮助你成为合适的侍奉的人员。可能当你听到这句时候，你回应我何德何能，我什么都不懂，我在教会的资历这么浅，这样又不懂，那样又不行，不如你找我隔壁那个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很确实上帝的恩手是要帮助你。大家都知道当我来到九龙侍奉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在传道事工部那里去侍奉。因为我是一个三福的教师。我想起我做三福教师的时候，我都要去三福训练那里上一个礼拜的密集的课程。真是朝九晚五，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什么出去报道去实习。在五日的过程，我又要做功课，我又要考试。在这个考试里面，我们当中有一个的同学，你想不到他竟然会参加这个的训练。他是一位80多岁的人，他没有受过任何的三福，或者接受过三福的学员或者队长的训练。他第一次就这样领受上帝的恩典，他就去参加。在整个的星期那个的学习里面，他的功课，他的考试的成绩，比我们当中的参与学员，特别是我们参与学员有几位的高我所认识的知名度都颇高的牧师，他的成绩匪夷，差不多是名列前茅。80多岁，没有背景，即是没有这个报道的背景去参加训练。但有一样你更加想不到，他是一位视障人士，竟然能够可以这么做，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以至他回应这个的召命，参与三福的训练。接下来他完成训练的时候，他就在视障人士里面去开三福的那个的训练班，以致更多视障人士能够可以去接触福音，是我们想不到的。今天我们没有视障，但是上帝是要用你。有一次我又跟一位的肢体去深入的沟通的分享，因为这位肢体是一位很资深的幼儿的工作者，说他的工作十分忙碌，礼拜一到礼拜六做到隻嘢这样，通俗的说话真的做到很疲乏。但我问为什么你仍然坚持在教会里面去教儿童班的主日学？他这样跟我说，我说你不累吗？他说我累啊，但是他说上帝的恩手帮助他，因为他有专业的训练，在外面的上高去爱护学生，让他们能够在知识又在生命的上高来成长。 说我不可以不理教会的子弟，好盼望让我的专业，让我的教导圣经真理能够帮助到他们成长，以致他们道路不偏离，用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成为主所用的用人。我为他感恩，因为他将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赐，给他的礼物，给他的专业能够贡献教会。他疲不疲乏？他说他疲乏，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得力，在上帝面前他得着满足，并且能够可以贡献自己。好，确实我们看回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周刊的十遍，我们都看到我们崇拜我们需要招募侍奉的人员。找侍奉人员不容易，找接待找招待不容易，因为他们是教会的第一班的人，去接触经过我们门口的人，包括接待我们的教友，也都接待陌生人，他们是第一把的人。今天你会不会愿意这样去参与？你愿意成为侍奉人员，被主使用去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精兵吗？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手仍然帮助我们。在第二个学习的时候，就是一个禁食祷告的预备。在这里我不是指个人的禁食的祷告的预备，是指一个什么群体，因为他们在河边当准备要起程之先的时候，回耶路撒冷之先的时候，以斯拉呼吁召集召聚整个的回归群体去禁食祷告。圣经说，那时我在亚哈亚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好清楚，以斯拉召聚预备回归的群众一同禁食祷告，为要他是攻克己心，倒空自己，在耶和华面前要谦卑，并且全然的去依靠他。今次回归的群众有年长的，也都有很小的，有孩童，他们带着一切的金银财物器皿，路途是要4个月，他要行经高山低谷旷野。不单是这样，整个旅程里面都是充满着危机，充满着挑战，因为要面对着盗贼的抢劫，也都有仇敌的那方面的伏击，全部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行程。成2000多人这样回来，绝对不简单。其实以撒可以做多一样嘢嘅，以撒原本可以向亚达斯西王要求派步兵、派骑兵去保护全体回归嘅民众嘅安全，让佢哋好平平安安嘅翻到耶路撒冷。但以撒并冇咁做，因为如果佢哋有兵去保护嘅时候，其他人点样去睇佢哋啊？佢系话：，如果唔系亚达斯西王派兵保护你，你边度可以咁平安、咁安全嘅翻到嚟耶路撒冷啊？以斯拉就系因为咁嘅原因，为咗耶和华上帝嘅名唔会被羞辱，所以佢冇求王，反而单单恳求仰望耶和华上帝嘅帮助。因为在圣经里面第22节下到23节，他这么说，他说：因我们曾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凡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凡离弃他的，我们为此禁食祈求我们的上帝，他就应允我。 他就应允我。这里反映出以斯拉和民众在他们未起程之前，已经在一个属灵的方面的上高去经历，一同的去倚靠上帝，一同的去倚靠上帝。今天上帝的恩手也都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侍奉不是单单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聪明、智慧，而是需要攻克己心，倒空自己，在耶和上帝的面前谦卑，全然的去倚靠祂。当提到禁食祈祷的时候，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禁食，我的重点是摆在祈祷里面。禁食不是人得的，有些因为身体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可以去做的。正如我们以前参与饥馑三十的时候，三十个钟头不进食，但我们都需要喝水。有人因着胃的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喝奶。我们不是个得的。但是我所强调的就是什么？是一个的群体的崇高，那一种的祈祷，那种对上帝的那个的倚靠。好，确实祈祷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基本上我们一日有三次祈祷，早餐、午餐、晚餐，即是饭祈祷。还有如果你看周刊的崇高，你就知道周报的崇高，喂，由星期日到星期六，我们都可以按着我们的周报所刊登的事情为这事去祈祷。这个是一个的你的个人的司徒，个人的操练。但我所强调的意思是，在这里的崇高所讲的是一个的群体的那种的对上帝的倚靠，向上帝祷求，在上帝的面前的谦卑。今天我们的教会逢礼拜三我们都有教会的祈祷会。试问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亏欠吗？我们有没有一起的起来为教会、为社会、为肢体的崇高、为世界的崇高去守望？这个是群体，我着重点是一个群体。因为在教会祈祷里面，教会的祈祷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原来我们是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个分享，我们很清楚，我们很明白，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有这样的需要。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如果每个礼拜一次的祈祷会我们不能够出席，不能够参与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一个月参与一次？你发觉，哎呀，原来我都很困难的，我们可不可以一季参与一次呢？啊，你说，哎呀，真是啊，即系世事繁忙嘅底下，你会唔会分别半年参与一次咧？一年两次？若果你睇重上帝嘅手系帮助紧我哋嘅，帮助我哋教会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睇重呢个群体嘅祈祷啊？最近我阅读剑道神学院嘅阿叶博士嘅一本的书本，教会很多的事工崇拜是最多人参与的，唯独教会的发电机、发电的力量祈祷会是最少人参与的。这个由过去五十年到现在都是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想说教会要去发展，教会的上高我们要兴起来的时候，究竟我们单单着重我们的私人祷告，因为我们的整体的群体的祈祷呢？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去参与。当我们愿意参与侍奉之先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属灵操练上学校以斯拉和他的民众，以禁食祷告为要。我着重的是祷告。弟兄姊妹，你愿意吗？好，来到第三个段落，是捐献财物的预备，是这一段最长的24节去到34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也都是省略了，就是去列出。圣经是这么讲：我分派12位祭司长，就是士利比、哈沙比亚、 和与他们一起的弟兄十人，把王和谋士、军官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我为我们上帝的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跟着在24-34节，我省略了的经文，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归为圣，今日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的，你们要警醒看守。一路去到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的库房内，亦都将这些全部过了程。跟着就再讲了，那时这一切都点过程过了，重量全写在册上。你好清楚俾我哋睇到，以斯拉佢所做嘅嘢，佢对于属于圣殿嘅器皿嘅金银嘅财宝，同埋殿里侍奉嘅人，其实都有严谨嘅圣洁要求。就算喺巴比伦嘅时候，佢揾咗人十个，好清楚去监察。叫他们严加去看守，并且做了记录。在整个的回去四个月的过程，回到耶路撒冷要将这些东西进入圣殿的那个库房的时候，也都全部清过了，核对过，很清楚地记录在册的上高。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财务的上高，各方面的安排，我们都有很好的监察的制度。教会所使的一分一毫都不是乱来的，是有根有据，是很清晰去表达的。在这里我所说的以色列不是单单是针对财物，而是他也都针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无论仍然留在巴比伦的人，他都要他们是什么分别为圣，是要凸显每一个的回归的人或者留在巴比伦的人，他都是分别为圣，是完全归属于上帝的，是为他所用的。今天上帝要求我们作他子民的时候，他也都要我们分别为圣。当我在出来做事的时候，有一前辈给了我一个的自我提醒，我应该是怎样去做事，这个字仍然在我心中，仍然在我现在的实践里面。这个字它给了一个英文字，我就是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是不是 accountable？ 中型就是问责。有时我们在侍奉岗位上高，可能我们所作的事有些沙石，也都有弟兄姊妹因着爱心睇见，佢会提醒你。可能因着呢个事情，因着个人嘅感受，可能令你不快，可能你会冲口而出讲一句：我会向上帝交代。但你系咪真系向上帝交代？你向上帝交代系几时呢？系翻天即家之后，亦或系而家嘅侍奉啊？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能够可以侍奉，是上帝的恩手帮助我们。当有人提醒的时候，是上帝他自己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教会的建立是上帝的恩手去建立，他给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去侍奉的时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单止说要向上帝交代，我们的侍奉我们是需要什么？向教会交代，向你所属的部门交代，你要向会友交代，你亦都更加重要的，你要清楚，你需要向你自己交代，因为所有嘢你所拥有的，无论是才干，无论是能力，无论是知识，无论是学识等等，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你是不是需要向他交代？你是不是需要向地上的教会去作出这个交代？好清楚，我们需要分别为圣，将我们整体的分别为圣去交托给主。在这里上帝的恩手帮助我们。今天 你愿不愿意将自己一切的所有，包括你的生命、你的财富、你的知识、你的才干、智慧、你的能力，还有是你的家人，献给上帝，分别为圣，为主所用。有时我们的侍奉眼界只看到我自己可以贡献些什么，不是的，你不要忘记你有家庭，你有家人的。我有没有将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他的恩典，被主去分别为圣？因为如果我们不敢做的时候，在我们侍奉的上高，我们会面对一个困难，就是可能一些未信主的家人，或者对真理认识不深的家人，拉住我们的后腿，以致我们的侍奉面对着很大的阻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侍奉，上帝的恩手会帮助你，但我也要很警醒去看回，好像处理财物的一样，将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人，都要分别为圣，为主所用。那我们的侍奉呢，就是轻省的。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快乐、开心的，并且上帝得着荣耀。来到第四点了，就是35到36节，一个毫无保留的献上。在圣经这里这么说，说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上帝献燔祭，为以色列众人献12头公牛，跟着又说了，又献上12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这些全都献给耶和华的燔祭。昔日燔祭和赎罪祭虽毫无保留的全然在柴上、在坛上烧尽的，成为一个馨香的火祭，才得蒙上帝的悦纳和赦免。这个我们是很明白的。当你特别看回利未记，你就很知道、很清楚他怎样要去怎样去献祭。今天你认为上帝要求你怎样献祭？你认为上帝怎样要求你去献祭？今天上帝施恩手仍然帮助我们，当我们去看回我们的现在的境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转头，去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他怎样为我们献上，我们要思想昔日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每一个，竟然全然献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高，为救赎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脱离罪恶，因着他的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和应许。我们在座每一个，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上帝的大爱呢？在这里我很想大家和我一起同声的去读出约翰福音21章15节经文，准备起。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其实我们很清楚，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3次问西门彼得，我们很清楚也都明白，教会不是一个单单的社团，一个 social 的地方，而是宣讲真理、学习真理、活出真理的地方，让人去认识真理，以致能够去成长，去见证这个的信仰是这么真实、这么确实。所以我们很强调，我们彼此的牧养、彼此的侍奉一同起来，是上帝的恩手，是帮助我们。不单止是这样，其实保罗也都对我们作出教导。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是12章1到2节，他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有一起读出好吗？准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上帝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很清楚，他按照着上帝的慈悲提醒我们，我们的献上不是一个的死物，不是一个汤了的祭物，而是我们活生生的被主任用的去献上，不是照这个世界，而是按照着祂的心意，按照着祂的真理，给我们能够可以看透这个世界怎样去回应。今天你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去活出见证，你就要做侍奉人员的预备。不单是这样，你要做禁食祷告的预备，你要捐献财物，包括你自己的整体，你所有的一切是什么？毫无保留的去献上。我们回顾我们教会九龙塘的发展已经有90多年了，这是上帝恩典。当堂会每一次的迁堂，无论由结坊学校开始，去到洗衣街，不是去到通菜街，通菜街搬到来这里，我们再重建，其实每次教会那个的迁移都带来大复兴，信主的人数不断的增多。大家知道重建在这里已经有8年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更加着重是什么？将自己分别为圣，学习礼言的那个成全的美好的见证，为福音的缘故。今天你愿不愿意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被上帝差遣使用呢？这里我会打出了两个的反省，其实在整个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反省的地方很多很多，我只是打出一个，就是财务上高的问题。第二个，你看到教会在不同的层面，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酒席，无论是我们的招待，无论是我们的长执，甚至即是我们第三堂同时间的我们有 Awana， 其实都很需要人，很需要弟兄姊妹的一同的去协助，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见证，分别为圣的去让主去使用。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学校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你给以斯拉记第8章的经文给我有好的提醒。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预备，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高去参与。主啊，叫我们看重一个的群体的祈祷，不是单单我们自己司徒去纪念，叫我们成为一个的群体，彼此守望，能够圣洁的蒙主你自己悦纳。又求你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上帝你自己赐予给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献过给你，给你任用。主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过去我们都是以自己行先，并没有与主你自己为首。主啊，求你施恩怜悯，让我们好像学校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你的恩手，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的见证，能够让人去认识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诚心所愿。我们一同抱着主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